我不会就跟每卷书一样，我不会先给各位讲一些什么导论之类的，我不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大概会说启示录是很难懂的一卷书，我也承认不好懂。但是我们看任何的圣经的书卷，包括启示录，有一个先前的态度，我想都是好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慈爱，爱他的儿女的，他爱我们，他就会把他的心意跟我们讲。那启示录圣经里每卷书都是他的心意，他会跟我们讲，他不会故意叫我们弄不清楚。那所以在了解启示录和任何一个圣经里任何一个字任何一卷书，还有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时候，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神对我们是良善的，神是全能的，因为他是全能的，太伟大了，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并不好懂，但是又是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他能够使我们懂。所以我们读圣经碰到困难是一定有的，我们读圣经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了解。你在了解启示录的时候，盼望任何一个时候也都是这样，这是我们天上的父给我们的启示，那么他不会故意叫我们糊涂的，虽然因着一些我们的软弱有很多我们并不懂的，但是我们不就放弃了，也不去抱怨上帝。那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启示录，我们常常就是哇，我们需要有很多解经书，有解经书是好的，不过我劝各位也是先把你的时间放在圣经的经文本身啊，那个不要觉得说我绝对看不懂，所以我要借着解经书，我们自己多专心让神的话对我们讲，那种是最正确的一条路哈。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段话很长，也不太好懂，也很好懂，我们一节一节甚至一个字一个字来看哈。这是整个启示录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在第一节第一句话就讲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整个启示录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耶稣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放在整个启示录来讲哈，就是启示录每一句话都是耶稣基督在告诉使徒约翰的吗？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譬如说你说创世纪是上帝跟我们讲的话，就跟圣经每一卷话一样，但是创世纪是借着摩西跟我们讲的吗？这是学者跟我们说的，可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像诗篇是神借着大卫跟我们说的吗？有的地方好像是，有的也不一定是。像马太福音是耶稣直接跟我们讲的吗？也不是，马太福音是他门徒写下来告诉我们的，当然这个写的过程陈述的过程很复杂。就你在启示录你是不是看到说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一样，把门徒叫在山上，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启示录没有这样写，事实上启示录很少讲到耶稣就对使徒约翰讲，很少，有的时候是天使讲，有的时候是约翰看到一个异象。那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启示。还有一个可能，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说整个启示录的内容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各位，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启示不一定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可能是教会的事啊，可能是将来的什么奥秘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个的意思可能是来自耶稣基督，也是那个启示的内容是跟耶稣基督有关。那你再想想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里面内容是不是跟耶稣基督有关呢？也不一定。因为如果跟耶稣基督有关，在跟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有关吗？启示录里好像没有，好像几乎没有直接讲到耶稣基督生， 就是启示录如果是跟耶稣基督有关，那跟四福音书跟耶稣基督有关好像不大一样。四福音书跟耶稣基督有关好像是他第一次来，我们的印象是启示录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第二次来的事情。然后在里面再看到启示录里很多是灾难啊，还有将来末后世代的状况啊，还有那个龙啊兽啊，还有各种这些东西，这些好像也都不是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了解说耶稣基督启示的时候，虽然有这两个答案哈，就是我们要看启示录，这启示录是告诉我们来自耶稣基督的，内容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那我们就要去想想里面到底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有关了。好，那就跟我们平常信仰可以连在一起了。各位，我们的主耶稣跟选举有关系吗？我们的主耶稣跟金融风暴有关系吗？我们主耶稣跟失业有关系吗？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生病有关系吗？这个我们通常都会说好像没有直接关系。这个选举啊，就是不是蓝就是绿嘛，没有什么，如果有一个巡理会的推出一个什么候选人，那还可能跟耶稣有点关系哈。金融风暴跟耶稣有关吗？哎，那都是钱呐、啊，那耶稣不是不讲钱的，那是马门的事。可是你要记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我们信主，大事小事，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或者整个宇宙的创造和消灭，通通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和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投票、选举、买菜，没有一件事跟主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我们投票是讨主的喜悦，我们希望我们买菜也是在享受主的恩典，你谈恋爱、你工作都是。那这个不跟启示录有直接关系，但是有关系，就是整个的内容跟耶稣基督有关，也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每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来自主，我们也希望主的生命道理在我们里面能够发挥出来。好，下面这是一个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显给你看，让你知道。我们本来不知道，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所以耶稣基督启示甚至不限于启示录，整个圣经都是，甚至耶稣基督启示也不限于圣经了，你要说整个宇宙都是，因为整个宇宙的每件事都是上帝借着这些事在对我们说话，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告诉我们关于人的事，告诉我们关于神拯救我们的事，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神在借着每件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神借着这宇宙，借着圣经，借着每件事，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信靠他，赞美他，传扬他。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每件事都有关系。启示录其实也就是把整个圣经要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神要给我们心意，也是浓缩的来跟我们讲。当然每卷书有它每卷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来了解。我们再想到说启示录或耶稣，重点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也是来自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我们不会懂的，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信息的。如果讲的内容不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了解一定有错误。我们听到，我们做事，盼望主都是我们的中心，中国的中号。好，这个启示呢，下面很有意思，说是神赐给他，神把一个东西给耶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启示。这说起来有点奇怪。神，这个神我们当然就了解成父神了，三位一体的父。 父神把一个东西，或者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把一个消息，把一个资讯给耶稣，然后呢耶稣再给我们。各位，这不是有点啰嗦吗？神为什么不把那个东西直接就给我们，而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呢？这个恐怕跟整个的救恩有关系哈。整个人类的堕落，就是我们不想听神的话。神是整个宇宙的主宰，神创造了世界以后，神也在管理整个的宇宙，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这是哥罗西书的话。神在管理整个宇宙，但神在管理整个宇宙，神在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现象，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创造，神借着他的话创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出来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耶稣，因为太初有话，话就是道，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神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世界，神也借着耶稣基督管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情形，神就是把他的丰富好像这样一层一层这样给下来的，给主耶稣，然后可能给天使，再给我们。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每一个领受的都在那个领受里面更丰富，这跟你我有关系。我们当然从主那里有领受，我们从圣经那里领受，但也不要忘记，神借着我们的父母，借着牧师，借着教会给我们，也是一层一层的。亚当夏娃就在这里犯错，他们对神的话没有去领受，没有顺服。可是耶稣虽然是圣子，跟父是同荣同尊的，可是他却顺服。在约翰福音里，这个观点就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观点特别清楚，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常常讲，子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父对我说什么我才说什么，父叫我做什么我才做什么。那在腓立比书也讲，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句话意思就是说，耶稣跟天父平等，那不是夺来的，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却还是信靠顺服。就我们看到这一点，就启示录在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跟创世纪所描述的人不一样。人从一开始就不听神的话，神叫他不要吃他就要吃，那么后来人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就人要自主哈 autonomy， 我想要自己来做主。自己做主是很好的，但是自己做主一定需要信靠顺服上帝，也就是我们必须完全顺服上帝，才可能有那种理性啊感情上的自主和判断，而不是那个奴隶哈。自主是很好，但是要依靠上帝，而依靠上帝里面，神也要我们常常在一层一层的顺服里面有的。耶稣什么都有，他是圣子，但是在这里就表达出来，他什么都没有，天父给他才有，若不是父赐，人就不能得生。各位，所以我们也什么都没有，神如果不给我们生命，我们没有生命，神不给我们健康，我们没有健康，神不给我们儿女，我们没有儿女。那么这意思就让我们得到每件东西知道感谢，也知道那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是虚空虚无的，我们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轻，是神给我们，包括不信主的，天下万物他们的存在，他们能做事，他们是什么，他们有什么，他们做什么，这英文的三个动词嘛， be 动词嘛， do 动词嘛， have 动词嘛，我是什么 I am， 我有什么 I have， 我做什么 I do。 如果不是神是，我们不能是，如果不是神有在给我们，我们不能有，如果不是神工作，我们也不能工作。耶稣跟天父是平等的，但是他在展示救恩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他每件事也是从父而得，听父的话。那让我们也学习这一点，父赐给他，给他 但是不是停在他手上。当然耶稣比所有的受造物都伟大，他不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但是他的谦卑的表现就是他好像在这个造物主，他自己是造物主前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肉身的形象，而且随时让受造物看到这个跟父同等的圣灵也是一样，是何等的顺服。好，神赐给耶稣基督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说起来好像都有点啰嗦哈，不过我实在，这个在这里讲的话跟约翰福音讲的很像。耶稣跟天父是平等的，但约翰福音耶稣就是常常表达两点。第二个，我与父原为一，我跟父是一样的。第二个，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耶稣基督甚至讲了一句很玄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6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各位，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父母生的，父母从哪里来？祖父母生的。你是怎么会继续活在世上的？因为父母给你生命养你。上帝不是，上帝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一个，他没有任何东西生他，他是自由拥有的，他自己就有一切。耶稣的命从哪里来？耶稣的使命从哪里来？都是上帝给他的。父自己有生命，子也自己有生命，子的生命却从父而来。各位，这些看起来很啰嗦的话，还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你什么都没有，你有的都是上帝给你的。连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信靠上帝的人，他骂上帝，他不信上帝，我们可以说他就在上帝给他的喉咙里骂上帝，上帝给他的空气里呼吸上帝，他们在享受上帝的每件事，他们却不承认上帝。我们当中每个基督徒千万不要走世人的道路。对，看起来上帝不存在，事实上很多哲学家，上帝是我们人发明出来的，那完全搞错了。我们是神创造的，即便我们仍然不认神，仍然把荣耀归给妈祖，归给假神，说或这个偶像那个偶像，他们在上帝造的泥土和金子里塑造一个偶像来说，这个才是真的神。我们是背逆上帝，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什么都是领受，让你有一颗心。保罗对我们说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神赐给他，表示耶稣对神的顺服，神在每件事上掌权，然后他又要把这些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你看，第一个是父神，然后是耶稣，然后他的众仆人。好，这里你看到那个必要快成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上面讲耶稣基督启示，下面讲必要快成的事，指示。那必要快成的事是什么呢？什么是必要快成的事？我们马上想到，看启示不是会想到，必要快成的事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所要完成的事情，这是没有错。但是主要完成什么事，快要成就的事是什么？很多华人的基督徒，西方也是一样哈，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把那必要快成的事就用时局来解释。什么是必要快成的事？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什么时候是必要快成的事？以色列什么时候把阿拉伯国家统统打败？什么是必要快成的事？欧洲十国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各位，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这些启示录的书啊、电影啊，还有小说啊。我知道前几年开始有一套什么末日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有拍成电影的，很好看，很刺激。但是我希望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点。各位，必要快成的事啊，如果要讲广一点，是神永远已经成就的事。在神那里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时间是神所造，时间空间都是神所造的，这我们人不太能想象这一点。 上帝是超乎时间之外的，在神创造了时间以后，神进入时间，进入历史。比如说，他在主前多少多少年，道成肉身成为人；他在主前主后多少多少年，他复活升天。我们考据一下，以色列在哪一年出埃及？我们不一定要讲到圣经。你可能昨天说啊，我跟神祷告，神答应了我的祷告，神在西元2009年1月16号下午，这都是时间，神会进入这个世界，在时间里面做事。但是神也是永恒的，在他没有转动的永恒，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在神的心理计划里面，所有的事早就都已经完成了，只是就我们人来讲，有些还没发生呢。主耶稣再来，神早已经做好这个事，只是还没发生。在旧约的时候，神早就讲到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和每件事，我所度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记在你的册上。这应该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是139篇里面的一句话。上帝超乎时间之外，他计划了每件事。圣经常常讲到快成的事，是因为我们人没有耐心。耶稣不是说我必再来，我快再来，这个快对我们来讲很慢的。主耶稣他快来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一直在施约。我们常觉得他在单言，各位也记得彼得后书彼得讲的，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在等我们回答。那我们有的时候等不下去了，不耐烦了，那就求主让我们记得，这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在等主把他的工作成全，就信心来讲，就神那边来讲，早就成全了。就我们人的经历来讲，很多事我们还等，我们这一辈子不一定等得到，也许要等到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怎么样才看得到。不过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实际上说的那句话，适用于创世纪也适用于启示录，就是成了，他什么事都已经做好了。我们还要经过许多的血泪血汗，但是主都做好了。必要快成的事，可以说他的救恩成就，主耶稣的救恩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成了，在旧约的时候就成了。旧约是预表的，道成肉身是开始的。主的救恩在他工作的时候就成就了，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应该是指该撒得救的那个时候。救恩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在进行，救恩将来也在继续进行。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说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救恩在道成肉，在旧约已经预言，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在他工作生活当中的时候已经进行，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救赎大恩完成了，在他复活的时候，在他升天的时候，在他赐下圣灵的时候，在他再来的时候，在他把旧世界毁灭成就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祷告蒙应许的时候也是成了。但是所有的成在我们现在来看都还是具体而为的，就是还不是完全的。因此我们还会生病，我们还会哭，我们还会失业，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痛苦。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依靠上帝，一定快要成就了，让我们有耐心等候。那这个快要成就的事，他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包括天使，包括教会，也包括你们，你们来上这个课，来上启示录或任何一个圣经教会所讲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指示。耶稣告诉我们关于天国的奥秘，耶稣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关于人的事，关于人和人应该怎么相处，关于人和物应该怎么相处，所以也包括环保，包括政府和老百姓，所以也包括政治， 包括所有我们的神，没有一样东西不管，没有一件事跟宗教有关也好，看起来没有关也好，没有一件大事小事可怕的好的跟上帝没有关系。九一一跟上帝有关系，金融风暴跟上帝有关系，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宰，没有一件事他不在他用他的旨意在那里进行。那他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一定能成就，而他旨意充满了美善。各位，你要想到你就是在神旨意里拯救荣耀的那个，你不要想我是一个小螺丝钉，没有什么重要，那是唯物论的讲法。我们不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耶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他们宝贵，而这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他只是他的仆人，天使、万物、草木，你在约拿书里看到，大的像一只大鱼，像一阵大风，小的像一个蓖麻树和把那个蓖麻树咬死的那个虫，通通是上帝的仆人，上帝通通在使用。讲一句你们吓一跳的话，撒旦也是上帝的仆役，这个你在启示录会看到。神会使用灭命的天使，神会使用法老，神会使用尼布甲尼撒来成就他的事情，只是这种他的仆人是不是得救的，这种他的仆人是不信上帝的，是不认识上帝，可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或者在悖逆当中成就了神的旨意。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有讲，所有的受造物是上帝的用器，有的是贵重的器皿，有的是要毁灭的器皿，每一个人每一个物都是，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要享受神，都是要被神来托住，被神来照顾，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最伟大的天使和最堕落的魔鬼，包括最大的星云和最小的 quark， 听说是这个，包括一刹那之间的事，包括很长的事，包括生命和无生命，每一个东西，包括国家、民族、文化，通通在上帝的使用当中。马门、钱财、瘟疫，这些你在圣经里面通通看到是上帝使用的。马门是钱财，所罗门用了巨大的钱财来盖圣殿，钱财当然也被人用了很多邪恶的地方，刀剑、兵器、聪明、智慧，通通都是，这些都被上帝使用。瘟疫也被上帝使用，灭命的天使曾经灭掉亚述的军队，一个晚上杀了十几万人。诗篇也有讲，白日那个瘟疫不会伤害你，那个灭命的天使是不是也杀了大卫数点民数的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是不是六万我忘记了，是不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埃及的长子都是被灭命的天使瘟疫杀的，还是其他，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万物都是神的仆役。所以小玉他的仆人，你先不要马上想到这是天使，虽然可能包括天使，从底下启示录看也包括天使，当然可能最主要是指教会，神或者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都是神把这些事指示我们。各位，这些都跟你们有关系，跟你们现在有关系，神现在也借着我指示你们。对不起哦，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只是这样好了解一点，指示我们，把必要的事指示我们，指示我们干什么，这就需要想一下了。你今天上课，你上课是要干什么？假如你今天是上一门课英语绘画，你来上的理由是你现在是一个旅行社的导览是吗，或导游，那么你导游的对象呢会是很多外国的乘客，他们都想到譬如说到阿里山去玩，所以你去导览呢或导游，你需要用英文来介绍阿里山的风情，那么好，他就告诉你啊，你碰到这个美国人说 How are you， 然后你要怎么介绍My name is 什么什么什么很高兴为你服务等等，I'm very happy to serve you 等等。 各位，你去上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上这课目的是要用在你的客人身上。又譬如说，你去上一门烹饪课，你要烤蛋糕，因为呢，你老公很喜欢吃蛋糕，你发现啊，你要烤给他吃，或者是你要学会炒米粉，因为教会里呢，今年你有好几次爱宴，最简单就是炒米粉，怎么样能够炒米粉呢？炒个三锅哈，两锅啊，可以给50个人、100个人吃的，你去。你学这些的目的，老师指示你怎么做的目的是你要去用的。还有一些好像根本跟用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我们把它用得很广大啊。比如说我现在在上课，老师指示我恐龙啊，在我不知道51年前的或者是51年前，我不知道哈、啊。那个时代的恐龙的生态是怎么样？各位，我学会那个，我又没有要养一只龙，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要喂一只龙，我也不是说要拍一个什么电影《Jurassic Park》。那干嘛？那纯粹是一个知识，可能很多数学上的知识也是一样。那跟你生活中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学的数学上的知识或算术，大概会加减乘除就够了，会买菜就够了。那也许我会微积分，可是每次去菜场算账都算错了，那是被人家笑。哎呀，你还是数学教授啊！我在讲知识，好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实用的，马上就可以用，现买现卖。我告诉你怎么开车，然后你就怎么开车。我告诉你怎么说 How are you， 跟我一起发音啊，你就这样讲，然后你下次看到美国人就会用。各位，圣经或者神把他的知识，把他要做的事指示我们是要干什么。一部分是好像纯知识，他指示我们就是要我们听，要我们念。这个在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听见的有福了。但是不只是念，不只是听，又有一句话，又遵守。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你听到比较多的，或者常常会听到的，我们不要只有上主日学，我们要不要只听到，我们听到外还要行道。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会强调这一点，包括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7章结束的时候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我们要去行道。所以我们听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约翰一书讲的要彼此相爱，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是觉得知识分子这方面的毛病特多啊，包括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里面，知识分子总是一天到晚忧国忧民，讲一些很伟大的话哈。我也知道很多政治人物为争民权啊、民主啊、人权啊很伟大，但回家会打老婆的，哎，这就很差劲了哈。就讲一些很伟大的爱，我看过太多这种人了。就是包括西方卢梭啊，这些人都是这样代表，哇，写得好感动啊！但他对他身边的人很残忍，他会讲一些大道理，完全不会应用出来。这个情形也很普遍。有些人讲要环保啊，防止地球暖化。我听说高尔拍的那部电影就是，哇，我们很感动。听说他自己家里，哦，那个暖气开的，都不会关的。然后他自己让地球暖化的很多，就是很多人会讲，一点都不会去行。但是我们也不要变成一个情形，就是说啊，我对那道理没兴趣，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包括启示录，看起来很深的道理，我们实在不想去听那些，我宁愿听怎么炒菜，哎，这马上就可以用的，这很好。可是各位，最有用的东西常常是最没有用的，这最明显的就是二次大战的结束啊，就是我看过一些这些书哈，比如原子弹的制造啊这一类的，这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一群疯疯癫癫的教授啊，好像什么都不懂，买菜1+1=2都会买错的，把他们关在一个地方研究，研究到最后，嘣，原子弹出来了，哦，知识很了不起。就我们在了解神的事上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两个都注意。 有些东西很抽象，我自己也不太愿意去碰。譬如说三位一体，我相信我们当哦，不知道那个是在讲什么，反正我们相信就好了，别的不管它了。可是三位一体是在讲神，这个如果我们能明白关于神的事，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各位对我们生活中神帮助我们，我们生活有力量是很有关系的。我不要多讲，简单讲一点。当我们很难过的时候，四柱无缘的时候，你真要相信三位一体。包你说耶稣都没有来帮我啊，像他，不是吗？麻风病他摸一下，他现在也没有摸我啊，他不在了。你知道那个第三位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吗？圣灵在我们孤单寂寞的时候，那宝惠师跟我们在一起，叫他永远跟你们在一起。然后圣灵让我们在孤单难过没有亮光没有盼望的时候有力量，为什么？他要叫我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这约翰福音讲的话是第二位圣子。就是我们在祷告在难过的时候，我们如果对三位一体有些了解的话，对我们有帮助的，每件事都是。就是当我们在了解这个末后世代的事情，或者神在这个历史上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指示他的仆人，要他们去听，要他们去读，要他们去了解，要他们去遵行。在这个地方哈，在这段经文里面哈，没有太多直接讲到明白。那各位，你们来上这个课就是希望明白，感谢主。我也希望我没有叫你们更糊涂，也许你们听到目前为止已经觉得非常糊涂了哈。还才第一节还没讲完嘞哈，很后悔哈，退费退费没有关系哈。那你记得在耶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说听到主的话明白的就结出子粒，不明白的就是在路边被鸟吃掉。我们听神的话要明白，但是不是只是明白，我们要去遵行。好，这里说把必要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仆人我也需要讲一下。各位，指示仆人的意思常常就是要他去遵行。你告诉仆人说扫地，你告诉你的部下说要做什么事，他就要去遵行。但是他去遵行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不懂哦，他要懂哦。各位，我不是在讲很抽象的东西，你们都上班嘛，或者很多人上班嘛，你老板讲一个吩咐一句话，他是什么意思？他叫你完成一个工作，他是什么意思？仆人需要知道主人的意思，然后去遵行。我们并不是一个木偶，我们甚至不是一个电脑，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去做一个指令，不给的他就不去做。我们需要去想去揣摩怎么来完成上帝的工作。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神给在耶稣讲他再来的时候，有讲到说他把钱给他的仆人，对不对？有的给了1000两银子，有的给了2000两银子，有的给了5000两银子，然后就回来就跟他们算账。各位，主人现在给你1000两银子干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你的10万块钱给一个什么你的理专，对不对？应该有这个名词，我最近才知道有理专，就是请你帮我理财了。我知道我们这里都很多老妈妈们都很有钱的哈，去帮我理财了。各位，你有的时候仆人要比主人还知道多，理专等于是你的仆人，他有一个东西要知道比你多，他要知道怎么理财，你不知道你给他理，但你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也要知道一件主人的心意，就是今年或半年或3个月以后，哎，陈太太，10万块钱先变13万，嗯，忠心良善的理专呐、啊，我再把钱给你。哎呀，这最近金融不好，10万块钱变成7万块钱了，然后我换一个，你下台了。 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只是众仆人大概最简单的一个了解，就是要你去做，你知道主人意思，你要去做。各位，主对我们说什么，要我们做什么，这你可以想到很多。他给我们十诫干嘛？叫我们研究十诫的吗？没有，要你遵循十诫的。他给我们登山宝训要干嘛？研究登山宝训的吗？不只是这样，登山宝训一开始讲什么？有福的人，他要你知道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他要你做一个有福的人，不是只是在那研究学问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他指示你干什么？要叫你不至灭亡的，也就叫你信他的。但在这里你有懂的成分，有懂了以后去执行的成分。然后他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就第一节里面很复杂，把或者很丰富，把上帝整个拯救的意思，上帝不是把我们当作木偶一样，哦，这样就这样就完了。上帝是一层一层的叫他的受造物来完成他的旨意，而在完成在遵行他旨意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好。好了，他告诉约翰，整个告诉约翰的过程，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太多。你在启示录里看到耶稣怎么指示约翰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怎么指示约翰关于末后必成的事。各位，把你们的精神放轻松点，我因为你要能够放轻松才能想，要不然很紧张你就想不通了。哇，他要问我什么，我问的一定都很简单的。启示录里面哈，耶稣指示我们的方式大概是两种，一个是用讲的，一个是叫你看的，一个就是用 PowerPoint， 一个是用听的。启示录里恐怕还不太多 PowerPoint， 启示录常常就叫你看电影。哇，看到一只龙在地上走，我看到七个碗，看到一个吹号的。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启示录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看启示录不太像在看书，像在看动画片特效。它难懂的也在这里，因为你看到这些你不太知道那意思是什么，有点像看抽象画一样，嗯，这什么意思。他晓谕，他指示。晓谕这个字有的时候就是用说的。各位，有一种人，他在明白要明白的时候，纯粹是用看的，就是听障，他只能用看的。有的是用听的，如果他完全看不见，就是用听的。我们这都有用，当然看听还要用到我们脑筋去想，当然更重要是要去敬畏上帝。神用各种方法让我们明白，不是只有一种。各位，我现在有个动作，我不必讲我好冷，你就知道我很冷了，对不对？我有个动作，哇，那脱衣服，你也不必，我不必讲说，哎，热死了，你就知道我很热。所以动作不一定比言语要更不能表达，不一定。启示录很丰富的叫你能看到，那我也希望我们能进入这种丰富哈。小约翰，这个约翰是谁？我们不确定，应该是比较。稳健的答案我觉得就是使徒约翰，包括启示录用的很多字眼跟约翰的书信和约翰福音很相似哈。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讨论它了。记得第一节讲的吗？第一节讲的好像都在传递，这个把一个东西传给这个，这个再传给这个，这个再传给这个，父神把这个传给耶稣，耶稣把这个传给约翰，约翰再把这个传给我，或者是父神把这个传给耶稣，连耶稣自己的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都不自己强夺，是父赐给他，他才有，他才再交给，常常交给天使，天使在指示约翰，约翰怎么样再把它写下来，写下以后经过这2000年，今天我又来跟各位讲这个啊，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又要跟别人讲，譬如说等你回去说，今天听康牧师讲的怎么样啊？哦，空虚混沌，冤念黑暗，没有听懂，那是我的错了哈。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各位，这句话也简单也复杂。约翰领受了什么？今天你们领受了什么？哈，我你看已经才两节，已经多得不得了了。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个是神的道，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第四个自己看见的，其实还有一个还没讲，所听见的，然后他再证明出来。也就是说，神的道在这里等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等于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见证跟下面证明又有点一样。好，那我们再说明一下了哈。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证明啊？这两个字是类似的哈。见证和证明呢，用最简单的话就是这样，我跟你讲这是真的，这个叫见证。证明这是真的，证这个字哈，表示是真的，不管用在法院上或者几何习题上去证明。那这当然有很多讨论，我们怎么证明？譬如说法院上怎么证明他那天晚上有没有杀他老婆，怎么证明他那天有没有偷东西，或者说怎么证明他就是真的。各位，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不是也都在碰到这些吗？不信主的人说，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你怎么知道？各位，你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以前人家认为地球不是圆的，是平的。哎呀，我看是平的就是平的嘛。现在对不起，我不是谈政治啊，就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我觉得给我们每个台湾的人都上了一个关于法律的课。我以前不懂什么叫羁押，什么叫非法羁押，什么叫抗告啊，现在慢慢多少懂一点点了哈。然后我们教会也有学法律的，也有做检察官的，也有做律师的，也有做法官的，也有做立法院助理的哈。就是他们都会跟我们上一课，因为我们看新闻，我们会有我们的反应。哎呀，这个用脚也可以想得到，一定是这样。他们就说不不不不，我们是要凭证据来说话，你要有证据。这跟我们讲也有关系。各位，你怎么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你怎么知道别人信的妈祖、关公或者那些有些人信精灵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真的？哦，这是很大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回答。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我们把最简单的答案跟各位讲，你知道你信的是真的，是因为圣灵在你心中做见证。这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那你说那些科学家的证据有没有关系啊？有人说哦，这个进化论慢慢被科学家反驳了，有人说啊，所有的科学家都支持进化论，到底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还是错的？我问过我儿子，因为这几年不是什么达文西密码什么越来越多，其实自古以来都有。我问过我两个儿子，我说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告诉你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事实上耶稣的骨头已经找到了啊，那么基因化验一下就是耶稣的，整个圣经都是一个编造出来故事，你还信不信？我儿子说如果大家都这样说，那我当然也就信了。这也很合理嘛哈。我说儿啊，我是不能够保证那个时候你爸爸会怎么样，不过就你爸爸现在的心态来讲，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还是要相信。这是不是迷信呢？这是不是顽固呢？我觉得你对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主义、领袖、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一个科学，没有一个可以绝对相信的。你对你自己都不能绝对相信，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物，但是你对上帝要绝对相信。这个是圣灵帮助我们的。你如果对上帝有信心，感谢主。可能你是顽固，可能你是死不认错，但也可能，我认为是，你有一个确据。 我们有着确据在我们心里。各位，有很多东西会叫告诉你说，呵呵，你的神在哪里？我们希望我们能确信，这就是领受耶稣基督见证。前面是启示，原来你不知道，现在告诉你，现在是见证。见证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是真的，耶稣基督自己也说这是真的。各位，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你自己讲的话，这是什么问题啊？哎，你真的相信你讲的？我听说平均每个人一天说谎300次以上，很多。哎呀，很高兴见到你，其实没有高兴见到你，很高兴为你服务，其实没有。哎，你今天早上好吗？还不错了，根本没有。就我们常常不能说都在说谎，很多时候没有把我们的真心话讲出来。比如说现在你们可能啊，康老师真的讲得很精彩，其实哦，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怎么那么啰嗦啊？哦，可能是这样。我们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有可能。在圣经里面一再强调一件事，耶稣是真理，是真实的。各位，这个真理是真实的，跟地球是圆的是方的真实还不太有关系。那个，哎呀，是圆的是方的，我又不是教地理，算了，没关系，我要说方的，你也无奈我何。耶稣是不是真的？你信的是不是真的？跟你的永生都有关系，跟你生活中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邪恶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痛苦的人都有关系。我们相信耶稣真的，因为他给我们生命，给我们道路，给我们真理，给我们爱，给我们和平，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在患难中的力量，给我们在黑暗中的光。而且只有他给我们，而且那是真的。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在神一般恩典之下，世界上很多人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好，还聪明，还有道德，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不能对上帝有动摇，其实这也是在讲启示录，而且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这是他的启示。耶稣基督也自己为他一生做见证，说我讲的是真的。各位，我不太敢讲说我的话都要相信，因为我知道我很多话是假话，客气话、谦虚话、敷衍话，这我们都会说。甚至我有的时候在帮人家写推荐书的时候啊，有些学生要出去念书写推荐书的时候，我不敢说我讲假话了，但是为了成全他嘛，就因为他写的说你觉得他是非常好还是普通好还是一般好，我当然写非常好嘛，因为这有点含糊嘛。这里讲耶稣基督见证跟上面启示不太一样，就是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更确定耶稣自己说是真的，印上印证明这是真的。这是约翰福音，施洗约翰讲的话，约翰福音的话，这是神的道，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当然耶稣基督见证，见证天父是真的，也见证他自己是天父的儿女。哦，各位，这其实啊跟很多事情有关。又再一次，你在买商品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好？推销员都说很好。你在嫁老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很好？他都说很好，我永远爱你，胡说八道，怎么那么快就变心了？我们常常上当，候选人会说一大堆好话，是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啊，这是非常严肃的，因为全世界都可能说这不是真的，你感觉也会觉得不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是耶稣告诉你的，这是真的，是耶稣自己见证，这是真的，你自己也看到了。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后面讲到说，这起初原有的是我们听见、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约翰重复了好几次，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的。当然各位，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眼见为凭，你看到可能是电脑合成的。中国去年发表了一个什么什么南华虎，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那老虎不是真的。哎呀，如果你拍电影的话，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天那个科幻人家送我们两只熊猫，结果不是熊猫，是伪装的，是人伪装，也可能啊，你怎么知道一定不是？ 这世界上骗局太多了，你诈骗集团骗你的还不够啊，你明明听到你小孩子叫一声，这世界太多虚假了。神的儿女有一个真实的东西，这个真实的东西每一次被领受，每一次被传讲就更真实。这个福音在2000年前第一次传出来的时候，当然不要经过多少算第一次了，传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领受的人领受了就更加确定这是真的，就跟我刚刚引的约翰一书约翰福音那里讲的印上印，证明这是真的。你在跟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你过去听到那么多宣教士，听到那么多牧师人说这是真的，就你听过那么多见证，你现在也在跟别人讲，你也在做见证。他们做的很多见证有夸大有不实的，你讲的也有很多不一定准确的，但是我们在神的保守底下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这是真的，我们看见过。各位你没有看过，但你比看过的还有福气。在初代教会里面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复活，我们所传的事都是有人看到的，这个在法院里叫目击者，目击见证者。有一个新闻叫 Eyewitness News， 就是我们亲眼见到。我刚才已经讲过，亲眼见到还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起码我们是亲眼看到的。耶稣的复活都是有人看到的。使徒的条件就是耶稣从出来工作到他死到他复活都有人看到，这个才能被选上做使徒。保罗说他是使徒，虽然他是耶稣活着的时候他没看到，但是耶稣后来复活升天，然后又在大马色路上让他看到了，显给保罗看，看到了。使徒行传不断地讲他复活显给人看，不是显给每个人看，是显给要去见证他的人看。初代的教会不断在讲我们所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彼得后书也有讲是我们亲眼看过的，可是第一代的人死了就没有看到了，那怎么办？以后人都没有看到了。把耶稣对多马讲的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你看见才相信，没有看见就相信有福。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书上所讲的我们就相信，我们再跟人家传就更加上印记，就更真实。那么我们也讲一句重话，每一次有人传福音讲的是真的见证，听的人不听不信，他就祸患更大一点，因为有更多的见证。启示录一章一节二节都在讲他所传讲的是真的，那意思就是说请你们好好听好好领受。第三节那就是我们读者到现在当时现在都是一样，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啊？我们是有福的。第一个我们有念嘛，啊，虽然是我念但你们有听嘛，对不对？那起码看起来在听哈。下面一个我就不知道了，又遵守，我们有遵守吗？那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一定守不全了，我们因信称义。有福的各位，也许目前为止你觉得不是有福的，是有混乱的，就是这什么有福啊，听不懂啊，白交那么多钱退费啊。那么因为日期近了，这两个又有什么关系啊？你念又遵守又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什么？这可能有两个意思。因为你日期近了就表示你念的时间不多了，你听的时间也不多了，遵守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好像我跟我妈，我妈妈是80几岁了，她身体都还很好。她跟我说，她常常我跟她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也说我说，哎呀，今天你能跟妈妈一起吃饭，有福啊。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还有几天，这是真的。 你不知道你在世上还有多少日子去听去看，而听看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福气，而这福气是什么？各位，这个福气从另外一个角度常常有祸。什么叫有祸？什么叫有福啊？各位，你今天中了乐透是不是有福？当然有福啊。可是你也知道，照统计，中了乐透的人没几个有好下场，不是乱花就是怎么样。你今天在天上掉下来一亿给你，你可能觉得有福。今天你出门有个漂亮的小姐跟你讲，哎呀我很寂寞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什么，哎呦，那傻傻的男人就觉得哎呦有福啊，飞来艳福，可是被人家针孔摄影勒索几千万，你都不知道。暂时的福不一定是福气，在圣经里多次讲过，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的福气很多是在眼泪痛苦流汗当中。所以我再一次恭喜各位，如果我们继续持守信仰，甚至为这个信仰受逼迫的话，我们有福了。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你们就有福了。我们遵守神的话有很多的艰难，人会笑我们逼迫我们，但是可以遵守有福了。日期近了，我们在世上做这个时间的不多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审判的日期也近了，祝福的日期也近了，你在这个世上坚持，那个日期近了可以说是发薪水的时候近了，你在这里辛苦劳碌工作。约翰领受，要我们也领受，要遵守。然后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哇，这句话一口气念完还要肺活量好一点哦，好长哦。约翰写信，约翰在做一件事，他领受的他就做。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基督的生活是活的，我们一面领受就一面给。听过这话吗？我们就像一个管子，有水要不断的流，不流就是死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领受，不断的付出。你不断的向神要，也不断的付出爱，这样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现在约翰领受了，一定也是上帝的指示，他就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通通在现在的土耳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现在好多的旅行社有办耶稣的行踪、保罗的行踪，以后可能也会有讲约翰的行踪。我没有去过，但是有人去过。这七个教会呢，现在在土耳其多半都非常荒凉，但这对我们也有很大意义。我们再一次知道，这不是虚无的事，在历史上发生过，有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七字我们也提一下，启示录里有很多象征性的字眼，七尤其多，这是启示录的第一个七。这七个教会呢，恐怕照启示录的用法也涵盖了所有的教会，因为七是完全的意思。那么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下面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或者说早安大家好就完了。哎呦，他讲一句愿你们平安或早安呢、啊、讲得好长啊。如果把这句话用他来讲，就是就我看到你们说哎早安，他不这样说，他说愿上帝赐你们一个很快平安的早晨，他还不是这样说。愿三位一体的上帝赐你一个平安早晨，他还不是这样说。他说愿昔在今在我还要再念一遍吗？不要再念了。他讲得很长哎，他把三位一体都讲出来了。第一个是父，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第二个是灵，宝座前的七灵。第三个最长，耶稣。耶稣讲了好长，各位，你说为什么？我今天才知道启示录除了难懂以外，还有太长了，怎么讲这么多？各位，每个都有它的意义。 他这每一个字希望收信人去想它里面的意思，习在今在以后永在，告诉你神不改变，而你的生活中常常在改变。各位，你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吗？我猜你不记得了。去年这个时候，一年之初嘛，啊，你在去年这时候，你知道四川会发生大地震吗？你倒不知道，我不知，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去年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基金通通会被蒸发掉吗？你一定也不知道，知道你早就卖掉了，对不对？那你又怎么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啊，今年学者说，我们会继续往谷底走吗？我们知不知道？各位，你要知道很好，你能预测也很好，你能防范未来也很好。但是你要把你的生命交在2008-2009这句话是从永远到永远，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只有他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信实不改变。所以你看启示录，如果只看到什么天昏地暗一大堆，这打来打去，好像什么实验文或者跟歌仔戏里面的东西，布袋戏里的东西，那你看错了。这里面在讲那永不改变的上帝，即使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动乱，他永不改变。第二个，他宝座前的七灵，这第二个七字，七灵应该就是圣灵。这个七灵很可能是从撒加利亚书那里出来的，旧约里面就这个七，前面有灯台哈，我们不太知道七灵是什么。这七灵当然是圣灵，就是被神所差遣的，在他宝座前要被他差遣到不同的地方去，可以说侍奉上帝。并那好，就是他在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从神来，这个平安从圣父圣灵，下面讲圣子，圣子形容的最多。各位，耶稣的名字有几个啊？耶稣名字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主、救主、好牧人、牧羊人、道路、真理、生命，很多啊。上帝有什么名字？耶和华、耶和华以勒、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可以想到很多。这也是耶稣的一个名字，长得不得了。第一个，他是从诚实做见证。各位，这里还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讲的都是真的。不仅讲到给你永生是真的，不仅要讲到给你的平安是真的，也讲到你的永生、你的平安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那也是真的。他的保守同在也是真的，他的拯救也是真的。他为自己做的见证，他为天父所做的见证，通通都是真的。而且他为了做这见证被人钉死了，世人认为他的见证不真。他从死里复活，哦不，他不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首先复活。死里复活当然是跟他的整个拯救和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跟魔鬼的作战的胜利和完成上帝的工作有关系。但是他加一个首先，告诉我们，就跟哥林多前书15章讲一样，我们也要复活。我们的复活跟他是一样的，都是在顺服上帝的旨意中，最后我们死了或者睡了会复活。我们复活，跟着耶稣一起复活，他是世上的君王元首。这你们大，我们大家都不去想他哈，我们会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王嘛。但是你真的觉得耶稣是君王吗？耶稣是君王，我们就是王的仆人；耶稣是君王，我们就是王子公主；耶稣是君王，我们就得胜。耶稣是君王吗？耶稣被这个世界上君王的部下处死的，耶稣被在本丢比拉多底下是受难的，但他君王，他在统管万有吗？各位，今天耶稣在统管万有吗？ 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不信上帝，还有这么多人离弃上帝，这么多人否认上帝，我们能说耶稣是君王吗？哦，你能看到他是君王，能够敬拜能顺服他，那有福了。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在把耶稣基督当君王的时候，说他是君王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尊贵荣耀都归给他，他好像君王一样。耶稣基督是君王，那你有没有听他的话呢？这个君王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实在太多太多这君王的权柄和愤怒。耶稣有讲到君王娶亲的宴席不来的，后来都被杀掉了。真的是这么重的话。在以赛亚书或者旧约先知书里有很多，这君王最后一旦发怒，万国都死亡，万民都死亡。因此趁着这君王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听他的话，赴他的宴席。从圣父圣子圣灵给你恩惠，给你平安。恩惠是白白的好处，一个是白白的，一个是好处。各位，白白的不一定是好处，你被蚊子白白咬了那个不是好处。好处常常不是白吃的，神给我们的白白好处，平安是恩惠的结果。人不认识上帝，在世上充满了恐惧，怕死，怕老，怕丑，怕老公有外遇，怕没有钱，我们都在惧怕当中。但是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中，我们有平安。愿你们平安，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个，这个平安只能从神那里来。你要找到平安，你要找到避风港，你要找到安息，在主里才有。他爱我们，好，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都知道，这我们都不能讲太多。各位，你嫌我啰嗦，我其实都还没讲，因为一考试你们都不及格了。耶稣爱我们，什么地方爱我们？你的男朋友爱你，你丈夫爱你，什么地方爱你？哦，他带我出去玩，他给我买很多好东西，哦，他很体贴我，冷的会给我盖被子，这爱。你妈妈很爱你，什么地方爱你？哦，他替我做便当，做饭做了20年、30年哈，天天出去工作养我，给我学费，这爱我。上帝爱我们，什么事上爱我们？哦，当然我们也会讲到他造我们，他听我们祷告等等哈。在这里讲他爱我们，说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各位，你妈妈爱你哈。一般来讲，我们会说他为我们流很多汗，为我们流很多泪，他不必为我们流血。假如我们说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烙军啊，我们要爱军人，为什么呢？他为我们流血啊，用他生命来保护我们。那耶稣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其实就很难懂啊。脱离罪恶，罪恶脱离为什么要流血啊？各位，脱离暴徒可能要流血，你去救一个一个被一群暴徒抓到，你冒险犯难，像007一样的开枪打死他，开枪打死暴徒的时候，暴徒一枪也把你的手打断了，流血了。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为什么要流血呢？啊，这对不起，我在这里真的不能讲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课。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惩罚。这个是让我们得到平安，得到拯救的原因。不仅是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恶还可能是一个无业游民。我们原来被罪恶控制，现在我们脱离罪恶，但我们还没有地方去。它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有地方可以去。我不知道高雄有没有游民哈，在台北现在游民越来越多，没有地方可以去。哦，在这个世界上也有没有国家可以去的，以色列以前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么后来当神本来就给他们一块地方，他们从那块地方被逐出去以后，就一直没有，到1949年才有一个地方去。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现在在德国，他原来住在中国的云南。中国云南，中国在他住在越南，北越。他住在北越，那时候越南已经统一了，应该是1970几年啊，我忘记了。中国跟越南打仗，越南就把他们这一群华人赶到云南去，他们到了云南，中国对这一群从北越从越南来的华人并不友善，又把他们赶出去了。那就是在1979年的以后，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记得，有人不记得，有很多海上难民，一下漂，他也来过澎湖，就在船上被赶来赶去。后来他跟一群难民被赶到香港去，那个时候他17岁，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知道在哪里。他最后是被赶到马尼拉，就没有人要这些国际难民了。那至于从越南赶到中国，赶到这些地方，在海上被海盗杀掉的、死亡的很多。他说他那时候17岁，他在香港的难民营里什么坏事都做。他有一天对着天哭，我爸在哪里，我妈在哪里。各位，他没有国家，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原来住在越南，这种人很多。后来到最后他是到德国去，他现在在德国传道。另外有吉普赛人，以色列以前也是，就是没有国家，没有地方去啊。这我们现在讲到有点敏感了，政治的我们不去提它啊。我只是要各位去想一件事情，本来这些人，这些基督徒有一点像没有国家的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没有地方收容他们。那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魔鬼的国度，最后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但是神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国的子民？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国民。你怎么成为美国的国民？你要怎么办绿卡？怎么成为纽西兰的国民？这都我们很多人很会做的事情啊。澳洲的国民，你要投资要什么？我们怎么成为天国的国民？是耶稣的血，但这我们在今天也不去讲内容了。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柄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我们成为神国的国民，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工作，做祭司。各位，祭司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简单的说，祭司是杀牛杀羊献祭给神的，祭司是替人办理神的事情的。祭司如果再简单一点说，就是让人，让其他不是神国民的人成为神的国民。所以做祭司，我们每个人原来不是神的儿女，现在变神的儿女，有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要让其他人也成为神的儿女。这当然就是传福音，让神跟人和好。好，前面有讲到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最后这一句话说，愿荣耀全能归给神。这个他是神啊，或者父神，荣耀都来自神，权柄也都来自神，让我们承认这些都是从他而来，而且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好不容易把1到6节讲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们简单讲一下哈，简单稍微回顾一下这一段哈。回顾这一段，其实这一段里面，如果我们时间非常有限的话，根本不需要讲这一段。我之所以讲这一段呢，是让各位知道，其实每个字都很丰富的。我们等一下也许不会讲得这么详细，因为你们可能想要知道就是7个灾啊、龙啊、兽啊，那是干什么？打仗的事情啊，很过瘾啊，看那些。但是那些你也可能完全想错了。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他是永远的主宰，他永远在掌管。但是在永远掌管我们的时候，永远掌管这历史的时候， 有一件很不幸的事，就是罪恶进入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非常的痛苦。神要解决这个世界罪恶的问题，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因着耶稣的血脱离了罪恶，让我们在世上继续工作。